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中，一个女强人或是一个男强人的形象是如何？也许你看这个人，你都知道，看得出来他是很精明能干，或是说非常厉害，多才多艺，三头六臂，或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也是自信满满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他做事的那方面，那你接触这样的强人，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的人品，他的脾气怎么样，这个人的道德怎么样，这个的人缘好不好，这个人言行举止有没有内涵，会不会虽然办事能力很好，可是这个人你是敬而远之，不敢恭维，人见人怕，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很有能力，没有内涵。是的，最近 Home Group 在查参孙，刚刚礼拜五查完他的生平，请问查完参孙一生之后，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强人还是一个弱者呢？你们的Home Group查完了，最后给他是什么样的评语呢？在著名荷马的史诗里面，他一本巨著是《伊利亚德》，这本书里面的主角是 Achilles 啊。Achilles 是希腊的一个大英雄，他不但是长得很英俊，他也是非常勇敢，充满神力。在围攻那个 City of Troy 那个特洛伊城的里面，他是助将当中里面战绩是最显赫的一个人。那 Achilles 是6岁他就能够跟狮子搏斗，有点像参孙一样，而且他跑得比梅花鹿更快。根据希腊神话的传说，当 Achilles 出生之后呢，他像所有华人的母亲一样非常很痛爱，所以呢希望把他练成是什么金刚不坏之身。于是呢他的母亲就把他就在太阳底下握住他的双脚，就把他浸泡在那个敏河的河水当中，所以凡是河水能够盖住他的地方，他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因为母亲是掐着他的脚跟去泡水的，所以呢脚跟没有沾到鲜水，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神勇的英雄，他的脚跟因为不是刀枪不入，所以就成了他全身唯一的弱点，最后也是他致命的地方。那最后这一个强壮的大力英雄，就在这个 City of Troy 这个战役当中里面，因为被那个 Paris 王子乱箭了，就射中他的脚跟，就是他的致命弱点，所以他是成了短命英雄。所以今天老美有一句话 Achilles tendon， 这一句代名词就是你的弱点，我的 Achilles tendon 就是我人性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就像是神勇武士都有致命的地方。所以啊，不知道大家认为你的弱点是什么地方。参孙是四世纪里面最后一位世师，他这个人出身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知道他这个人一出生就是非常大力，他空手打死了一只狮子，用一块这个芦摔骨杀了1000个这个腓力士人。但是就像这个 希腊的 Achilles 一样，参孙身上也有弱点，有他的致命伤。不过这个 Achilles 他的致命伤只是在身体上，参孙的弱点是在他的灵性跟道德方面的。基督徒生命的弱点不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办事能力好，勤拉得好啊，或是说我这个学问怎么样，或是我在公司里面怎么。很多时候人敬而远之，是因为你生命里头的弱点，那也是撒旦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总归一下参孙的人生，那以他的故事作为我们的警惕。参孙的故事是记载在四世纪的13-16章，占篇幅也是最长的。因为经文多，所以南海带我们只是挑选的几段来读。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研究参孙的人生。第一，他能力的所在，然后我们看他弱点的所在，最后我们就看他人生的这一个结局。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感谢上帝，你把圣经留了给我们，里面充满了都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圣经的人物美和丑你都摆在我们面前，美是因为你的恩典，他们的丑陋却是反照我们的本相。主啊，求你让我们查经听道，不为他人而读，不为他人而听，而是读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败坏和软弱，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永远炫耀自己的长处，因为那是从你来的恩典，乃是叫我们常常注意到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使我们谦卑突破，越来越像你。求主今天跟我们这里在座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参孙的神勇大力是跟他的出身有关的。如果大家还是翻你的圣经，翻开到四世纪的13章，刚才我们读了1-5节。参孙的故事一开始跟其他士师的故事一样，当时以色列人是在非利士人的辖制之下，但是所不同的是这一段被敌人苦待的日子是整个士师制里面最长的，一共被压有多少？40年。有历史家认为腓力士人是从这个爱琴海岛希腊那边，他们就是移居到那个迦南地，大概在主前1200年呢，他们离开了家园要找新的住处，因为海岛的地方总是不够住的，所以他们向那个内陆发展，那就去到了这个迦南地。最后他们呢就占据这个巴士坦，就跟以色列人呢成为那个对抗的力量。腓力士人英文是 Philistine 啊，也是今天巴勒斯坦 Palestine 地名的来源。腓力士人除了是善于航海，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些的勇士，他们在这个造铁方面就很早就已经有很发展了，所以他们制造许多的兵器，而且也制造了一些铁车，所以增强他们这个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就是他们以色列很难对抗他们，而且呢这些人呢整个族里面呢就是身材是挥舞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大卫打败这个哥利亚，哥利亚就是一个腓力士人。那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这个苦待，上帝呢就让参孙出生在一对近前却是不孕不育的这个夫妇的家里面。神就对参孙的母亲说啊，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从出胎一直到死都要归我做拿细耳人。所以啊，苍生的能力是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是归给上帝做拿细耳人的，他是蒙上帝拣选的，他是上帝特别分别出来与众人不同的。那拿细耳的意思就是离俗了，意思说就是把自己跟世界上面有所分开，奉献给神。那做拿细耳人就是表示愿意把自己某段时间奉献给主，专心来服侍主的。那为了要专心服侍，所以就有要求了，所以上帝就给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就有一三样的要求。哪三样的要求呢？第一，我们查经查过了，不能喝葡萄酒、葡萄汁，甚至于任何葡萄做的这种食品。我们知道葡萄在以色列地到处都有，是他们一个主要的食粮。那为了表示服侍主啊，要脱离某些感官上面的基本享受，那是基本的，一般人是合情合理的饮用，但是对属神的人不行，他要攻克己身为主牺牲。然后第一个要求是不可以接触死尸，死尸呢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东西在神的眼光来看是不洁净的，所以也代表了不可以沾染一些世俗不洁之物。另一方面，为了要服侍主，甚至连亲情都要放弃，因为在民数记那边讲到哪些人连亲人啊死去的都不可以挨近。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哈，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永远要凌驾在其他的关系上面，包括我们最看重的子女、父母，然后再来才是配偶。不可剃头发，头发代表什么？顺服的记号。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女人顺服的记号是蒙头。佛教刚好相反，佛教理光头是为了什么？要六根清净。但是哪些人是却不可以剃头的？你知道吗？头发是很重的，一生如果都不能够剃，那只有可以卷起来，不然它很难处理啊。那你去到哪里都要带着那么重的头发。所以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不肯背负重担，他很轻易就想放弃。再者，头发啊，既然是一个记号，那在任何的地方人家一看，哎，哇，这个光头的啊，就知道是什么，大概是和尚。当然现在光头很多时候也是流行了，对吗？但是如果拿细耳人的头发比一般女人都长，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他有特殊身份的。为什么？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不顺服，他不能够脱表，脱离这个外表的这一个的骄傲，他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所以严谨的犹太人到今天啊，你去到啊纽约圣地或是哪里的，你看到他们呢，都是有头发没头发都戴个小帽子，那个小帽子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三尺头上有神神明，你永远记得你是要相服你的老婆，相服你，你也要相服在什么？上帝的权柄底下。那一般人呢，很难终身守住做拿细耳人呢，所以呢，只有时候是他跟神的那个立约是一段时期，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他许了这个拿细耳愿，后来这个愿他就去剃他的头发。那但是呢，苍生不一样，他是一生都要做拿细耳人。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苍生结果他的出生是很非凡的，所以上帝就赏赐他这个超人的神力，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强壮人物，他能够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狮子，把它撕裂。我们知道他就用一块骨头杀了一千人，有一一些人想要去埋伏抓他，他半夜起来竟然把这个城门整个拆下来扛在这个的这个肩膀上面走到山顶。 所以人家一看到包括非利士人就很害怕。所以呢有20年的时间了，因为参孙的出现，非利士人就不再犯境，所以以色列人就享了一个很短的太平的日子。一般人认为参孙的力气在于他的铜皮铁骨，力大无穷，更有人包括我们查经小组里面认为是在于他的头发。最可笑的是连参孙自己本身都以为他的能力是在他的头发，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知道小孩子不吃菜，说老美呢就塑造一个什么大力水手 Popeye， 就告诉他说他是因为吃了菠菜所以呢他就有能力啊，其实就是逼小孩子去吃菜了。参孙自己都以为啊，我的头发是我这个能力的根源。我们如果来看16章啊，15到17节，你看大力拉跟这个参孙的对话，那个地方大力拉啊问参孙，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其实啊，大力拉真的不想知道参孙的能力的来源，他只想知道什么呢？参孙你的弱点在哪里？他其实想要知道的是怎么可以对付你，而不是真的知道你厉害的地方。你厉害的地方人人一见就知道了，但是你的弱点在哪里？这是我可以攻击你的地方，制服你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整天就炫耀自己的能力，因为人家都知道，人家就抓你的痛处。所以如果你不 work on 自己的弱点，你就很多的把柄给人家抓着，你永远会受到攻击的。不会是因为你的能力能够平定一切、制服一切、维持一切，不是，是你的弱点最后是你失败的。所以大力拉想问你生命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参孙就向这个女人就说出她的秘密了。哦，如果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丁姐妹，请问参孙的能力是否真的在于他从来没有剃过头发呢？我这样问当然是不是了。参孙的头发只是代表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要留住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你守得住你的头发，你就守得住那个关系；你切断那个头发，你就表示说我要切断那个关系。他跟上帝有约，是一个记号，证明他跟上帝是委身的。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洗礼一样。所以啊，洗礼不能够把人变得怎么样，受浸是我们在人、在神、在撒旦世界的面前做一个见证。所以洗礼的本身不决定你是个好基督徒还是差劲的基督徒，它只是一个见证，说我要跟上帝委身。那如果不是头发，那请问参孙能力的来源是什么呢？如果你读这个16章20节，那你讲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圣经没有说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头发已经没了，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神的灵、神的同在是他力量的源头，他没有神的同在，他就软弱像一般人一样。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能力源头在哪里。我们在工作上干得挺好的，我们在哪些方面很出众的， 我们都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能力是哪来的。有些人以为是他的技术、他的经验、他的学历、他的口才啊，他那个雄厚的身家，他是哪个名校毕业。但是今天如果在教会服事公司里面工作，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得力的能力完全在乎上帝的同在。就好像一台设计精密的一个高速度的这个有效率的有膨大记忆性的一个电脑，输进呢无限的资料，成千上万不同的软件，基本上面什么它都可以计算出来，可以应付。但是这个电脑插头一拔掉，这个插头所有的本领都显不出来。在四世纪有四处的地方都提到神的灵感动了参孙四次，这才是他得力的原因。可是参孙以为他的头发是法宝，他以为那个看得见、整天在那边处理、摸得着的外表东西就是他的力量所在。就等于我们今天自己以为说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钞票啊，我们可以框起来、挂起来、展示一下的奖杯啊，我们去到每一个小孩子所有什么从小的那个奖杯一直这样排得列列满满的，那个是我们的能力，那个是显示我这个人出众的地方。其实同样的愚昧，头发本身不可以附加给参孙任何力量，神才能。没有剪过头发是代表顺服神，继续顺服权柄的记号。顺服才是我们今天得力，是神得荣耀的所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边说到哈，我们有这宝贝，我这个已经没有电池了哈，可以给我换一个好吗？我们有这宝贝，就是耶稣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参孙的可怜呐，是什么？是在于他的不知道，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十六章二十节就说他剪掉头发，其实是等于说他彻底剪断了跟神的关系。因为他三个条例啊，前面两个都已经犯了，他最后也不 care 这个，也犯了，因此彻断。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彻底现在是基督徒了，他彻断了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所以就变得很软弱咯。也许今天基督徒照样的很殷勤的工作照样的来服侍，却不知道上帝已经不在了，神已经早已离开他们了。如果不知道神已经离开是更加可怜，神离开很可怜了，不知道神已经离开是更可怜了。既然参孙的能力来源不是在于那个看得见的头发，而是在那看不见的神，那他的软弱就是上帝离开他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上帝为何因着参孙哪几个弱点而离开他。参孙的弱点从信息一开始我们知道他是很有能力，但是他弱点可以规范在三个地方上面：妥协、傲慢跟情欲。那妥协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解释过了，做拿西尔人有三个的条约，结果参孙全部都犯规了。那在第十四章记载他的父母到了亭拿的路上，他在那里在葡萄园里面见了一个少壮的狮子，他毫不费力的就把狮子打死了。过了一些日子他又经过那个地方，都发现因为是狮子死在那个葡萄园，所以呢里面是有蜜蜂在狮子里面来采蜜，他就用手取蜜拿来吃，也给了他父母吃，只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父母。拿西尔人是不可以接触尸体的，参孙碰了， 狮子在葡萄园里的，所以那个蜂蜜是来自葡萄的，但是参孙也吃了。而在他妻娶妻的宴席里面，他还用自己所做的恶事来成为谜语，要给人来猜。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人呢，犯罪到一个程度啊，还对自己犯罪的东西自以为豪啊，所以那个罪恶还要出来表扬一下，对吗？至于他不能够剃头发，就不用说了。大家啊，还记得拿西尔人的心愿是什么？分别，分别。所以参孙是被世俗玷污了。而且他明知道非利士人是一直是他的敌人，他偏偏不娶，就要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这个事情他父母也怪责过他，所以呢，他父母说：“你自己的本族没有人吗？你干嘛要选？”他就说：“我偏要。”其实今天基督徒也常常与世界妥协的，我们没有完全过神要我们所过的那种圣洁的生活。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慢慢就接受身边世人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啊啊、送小孩子上学，几个家长谈，哎，就很多的东西我们影响不了他们，就慢慢被他们来影响了。有时候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啊，是外世界人的作风。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可是呢，又活得不太像基督徒。我们一边上教堂，一边有时候参加那些不应该参加的活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最后我们成了什么？骑墙派。礼拜天就是基督徒，礼拜天之后就不等于是基督徒了。西非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就是描述这种骑墙派的人。那里说 ,The man who tries to walk two roads will split his pants.意思就是说，一个同时又走两条路的人，最后呢是把自己的裤子给扯破的。我常常有时候就讲圣经，就讲这个以索的预言。我们都喜欢买这种书来给我们的小孩子看。以索预言里面呢，就交代了一个故事，讲到为什么蝙蝠在晚上才出来捕食的。原来有一次，地上的走兽与空中的飞鸟打起仗来了，蝙蝠啊，两边都想靠拢。所以当他发现飞鸟那一边打赢的时候，蝙蝠就会飞到那个飞鸟那边，就告诉你看到我是鸟。但是如果哈、啊、打来打去，那个走兽那边打赢了，然后呢，蝙蝠又会跑到野兽那边，告诉他你看到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也是走兽。最后两边啊，鸟群跟那个兽群都发现蝙蝠是那虚伪的，于是呢，他们两边都排斥蝙蝠，把它赶出他们当中里面，不让他们靠拢。所以故事的结果就从此以后，蝙蝠两边都不能够靠，就只有自己躲起来。这是为什么蝙蝠到最后是在晚上才敢飞出来捕食的。那其实这个故事这意思就是说，试图两边都想要靠，最后呢，没有属于哪一边。很多人的信仰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两边都想靠，但是最后两边都不属于他，世界也没有把他完全给认过来，神的那一方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有生命重生得救的人。 Mickey Cohen是洛杉矶里面一个黑社会的首领，你打上去就可以找到他很多的资料。在40年代啊，他曾经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可是呢，过了一段日子，他仍然啊摆脱不了他那种帮派的那种的作风。所以呢，记者就访问他，质问他的时候，他还抗议的说，我信教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要需要放弃我的事业。他居然把他自己那种不当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当作事业。他说今天啊，社会里面有基督徒影星、基督徒商人、基督徒音乐家、基督徒运动员，我是基督徒的帮派首领，那有什么不妥当？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妓女 基督徒的吸毒者，基督徒的同性恋者，你们认为妥当吗？你们认为妥当吗？不妥当。参生与世界为伍，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致命伤。第二个是他的傲慢。为什么参生骄傲呢？因为啊，他认为自己神通广大，他的武功盖世，他逢打必赢，他没有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啊，套用那个小说的一句话，无论是人是猛狮，都死在他的手下，所以啊，骄兵必败。你知道从来没有输过的人呢、啊，是最输不起的，而且最后输得最惨。所以做父母的不要太过保护我们的孩子，要让他输一输啊，不然他永远不成熟，永远输不起的。我们有时候过分保护他们呢、啊，结果呢，培养出比较骄傲的下一代。为什么骄傲？因为他在温室长大，他自以为是，会不会输不起？不能输，好胜呢？这些不要说他很不高兴啊，被碾胜你看，不能够接受批评，一批评反弹得很厉害，会这样的吗？成功其实是失败的开始。圣经箴言说啊，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个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已经骄起来了，傲起来了。参孙因为无往不胜，这个胜利使他傲慢，这个胜利使他漠视神的诫命，他轻视他的敌人，他认为自己为所欲为，他认为他自己可以继续的玩火，他认为自己可以继续的故意闯红灯。人有了能力、权力、财力，我们就目中无人，我们就漠视上帝。已故的尼克逊总统，他一句出名的话，如果是总统干的就不算违法，那我们都知道他的下场。才干越高的人是常最自以为是的啊、我看到这个故事哈、啊，就是宋朝的文人呢、啊，苏东坡，他跟那个佛印和尚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两个人住的地方只隔一条江，那佛印就是讲这个佛理的时候，就告诉苏东坡啊，就是一句话是“八风吹不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称赞，人给你的讥讽。人生的痛苦、快乐、名利、兴衰，就算是家伟或说你的名誉，都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品德。那苏东坡听了之后心里面很不服、啊、所以呢，有一天佛印和尚就过江来看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就刻意给他吃闭门羹，然后呢不开门接待他的时候呢，还在门上写了一句话，说八风吹不动，来 show up 自己的那个本领。佛印和尚一见就在下面批了一个字，放屁，然后呢就渡江过去了。那苏东坡一开门看到这个下面两个字就很生气，就气冲冲的渡江，然后去到那边要跟那个佛印和尚来理论，佛印和尚也不给他开门，然后在门口上面写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人类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其实也就像苏东坡一样，你有才华却经不起一句话。为什么人的一句话把你气得那么样子呢？因为触到痛处，我就要自闭，我就给你好看。所以啊，看到不能够接受批评的， 就是有那个毛病，你触到他的痛处。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他们的失败都是自己成功的时候。傲慢使人遇见试探的时候，仍然想要赞赖自己的聪明，想要以自己的能力去对抗。 NFL 这国际足球队里面曾经有一位后起的新秀，这个叫做 Ben Roethlisberger， 他是 Pittsburgh 的这个铁人队里面的 quarterback，也是后来赢了 Super Bowl 里面最年轻一个 signal caller。 这位球星啊，很喜欢骑那个摩托车，但是呢从来都不戴头盔。那2005年呢、这个球星接受访问的时候，人家就劝他了，其实你喜欢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第一是不好的形象，第二的话呢其实很有危险。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在宾州里面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戴头盔，所以不戴头盔是我个人自由的权利。不幸在2006年他就出事了，骑这个摩托车就严重受伤以后啊，他的下颚都碎了，头骨也裂开，牙齿也掉了几颗，脸也受了很大的伤。当他终于在医院调养很久出来的时候，他就公开对他的球迷、家人跟其他的球员道歉。当他在被访问的时候，这一次他就说什么，他说感谢上帝我今天还活着。然后他继续说，如果以后再能够骑上摩托车，我一定戴头盔。成功是失败的开始，但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我们也好，孩子也好，不要怕他们受失败，让他们遭遇失败，因为失败使他们谦卑顺服。第三个参孙的弱点是跟他情欲有关的，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弱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那边提到啊，人的方面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也有今生的骄傲，把人性里面的问题都谈出来。所以财奢权就是人生三大试探。自古以来什么名人、什么有为的人，包括信主的人，都是在这上面出了问题。那参孙我们知道他最难过的就是那个美人关。四世纪记载了参孙有三次跟腓力士的女子有情欲的关系。他可能要的不是爱情，他要的是 lust， 是一个欲。那最后最详细的这一方面就是跟大力拉有关系。其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很巧妙，叫做大力拉，听起来还算是很用力的去拉，这结果真的把参孙就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那大力拉其实就是代表一个情欲，它是代表试探，它是代表一个陷阱。有人今天傲到一个程度，我明知陷阱我都要闯一闯试试看，这个就是人骄傲的这个本性到强烈的最大表现，就是说我不怕，人可以的我不怕。有一家网络过滤公司叫做 N2H2， 其实就是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色情泛滥的社会里面报道，他说这个色情网址的指数是与日俱增的。1998年7万多个网址，2001年31万，2003年超过130万，那今天这个数字是更多了。标榜提倡是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带来的就是那些防不胜防让人担心的陷阱。这些数字是代表现代人受了多少的教育，多文明、多高级的社会，情欲也是所困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有欲望，无论是求个事业的成就，求个学业的这个成就，或是什么，我们这个欲望都很强烈引诱我们的。美国 Illinois 州啊，他们自然生态机关里面报道过，每一年都有超过17000只这个鹿在高速公路上面被撞死，特别到了秋末，这个数字更高。那为什么是秋末更高呢？是因为到了11月，这个雄鹿的春情发动，就是他们这个要交配的季节，所以啊，被情欲所引啊，所以啊，冒死都要就是两边树林当中冲来冲去，这种正常的这个常理，就也是他们牺牲生命的原因。情欲本来就是我们的致命伤，这个那么强大的参孙也是败在这一笔。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不要自欺弟兄姐妹，因为人中的是什么，受的是什么，顺着情欲就是受败坏，顺着圣灵就可以受永生。贪孙的弱点使他断绝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就离开他。当上帝离开他，他经历什么下场呢？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我们刚刚礼拜五才念过。这边说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色，用铜链拘束他，他就在监里面推磨。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神大滚祭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呢、他们以为他们的神呢、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的手中。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参孙最后什么呢？失去他的力气，失去他的双眼，失去他的自由，失去他的性命。但是他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替神做见证。他剩下来做哪些人？是要替神做见证。但是他最愧缺的神的荣耀，是最后的话，那些仇敌赢了，都以为说他们的假神帮助了他们。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失败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丢去工作，丢去什么都是事少，但是他的生命的价值就贬了。为什么？因为本来要荣耀神的，却羞愧了神，这是人生最大的损失。有人嘲笑参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的肌肉强壮，道德软弱，英文是 strong in muscles, weak in morals。 我喜欢看南昌牧师对他的形容，他说参孙一生三大特点：枕头、拳头、舌头。他好打，贪吃，也好色。像他这样其实是拥有快乐条件的人，因为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新生人类哦，是典型的后现代，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人人怕他，他随心所欲，他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他想要怎么活就怎么活。可是他一点都不快乐，他一生当中只有敌人，没有朋友，连他所爱的女人个个都要骗他，他的亲人也怕他，跟他疏离，死了时候再把尸首领过来。表面他活得好自由很得意，可是他受了肉体的捆绑，他脱离不了那个情欲的控制。最可怜的是上帝不与他同在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生都不快乐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强人，他想要活得开心却活得很苦。 这是很大的讽刺。他的名字叫参孙，参孙是 Man of Sun， 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的男人，但是他的一生都活在黑暗的里面。我觉得上帝在参孙里面本来就有个美好的计划，要借着他来制服非利士人。参孙的确杀了不少非利士人，神的计划也照样进行，但是这位勇士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虽然他无意中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他非但一点都分享不到那份荣誉，他是自取其辱。更重要是他做成的事情却是神的名受亏损。但从参孙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也发现了一线的光芒。虽然耶和华在他身上有约，这个人出卖了背约，可是他在快离世之前，他忏悔，他向神呼求说，上帝啊，你再给我这么一次的这个力气。所以在最后的故事里面，参孙求告耶和华说，求你眷念我，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能够报挖我双眼的仇。所以呢，他就抱着两根柱子，然后上帝给他力量，他就把柱子拉断，然后房子塌下来，就杀了许多人。然后这边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我们先看三个凄凉的结论。第一，为什么到了人生尽头才找求告神？很多人都是生命碰到问题才出现，才来祷告，才在教会里面，才什么什么。那平常上帝在哪里呢？平常生命好好的都是我就去处理打理解决，为什么一定要生命里面走到尽头才把上帝想起来去求告神呢？圣经里面记载他一直埋怨神，最后就是这个祷告。我们也需要走到生命这个地步才想着说要去求告神吗？第二，他死的时候杀的比活着更多。原来有时候我们死了比活着更有用，所以有些人就要求上帝啊，你医治我。我想说，你最好自己有把握，你活得要有用哦，不然的话上帝为什么延续你的生命呢？你敢这样求，你敢面对那个后果吗？上帝救活你，那怎样呢？听姐妹，如果我们死了比我们活着还有用，那还很可怜的。难怪上帝有时候就早早把我们接走了。他想要活得开心，这个活得很悲，活得悲已经够惨了，死的时候是更悲。我去过一些丧礼，是基督徒的丧礼，是很可悲的，是很可悲的，都不知道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又是基督徒，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这是他生命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悲剧。可是最后圣经留下的这段话结束了他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一点事情，神永远给我们 second chance。 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信仰最大的盼望。约翰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不是我信，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的，他公义，他不会不责罚我的罪，但是他可以洗净我们，他可以赦免我们。在信息结束之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位现代的英雄人物。将近30年前呢，有个年轻的黑人叫 Jervin Johnson， 他是篮球界辉煌的星星，名副其实的神射手，基本上是百发百中的，大家都叫他 Magic Johnson。 可是1991年10月，他公开承认他是艾滋病代言者，他这个消息惊动了整个世界，可以说是体育界里面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当时其他对艾滋病还不了解太多的人，在其他的球员都不敢碰他。那你怎么在打球呢？ 又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打球，所以他就变成是人见人躲的鬼影，所以他就只可以金盆洗手退出这个球坛了。那 Magic Johnson 被访问的时候，他坦诚表明这个艾滋病的代源是跟他放纵情欲的结果，所以他承认是他的错，他也希望得到这个大家的原谅，他更求上帝来宽恕，他说我愿意把我的余生交给神，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我应该是 charismatic 的一个教会，他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人像参孙一样，六尺九寸，255磅，是一个巨人呢。但是他生命的弱点，是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但是 Magic Johnson 像参孙一样，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16年之后，上帝医治了他，他好好的活着。他今年59岁，结了婚，有2个孩子，每天早上7点运动，一直到下午1点，他跑步赛跑，还是继续跟人家打篮球。他也开始投资创业，拥有超过500 million 的这个企业，他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把许多的钱拿出来帮助那些黑人家庭，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他虽然为他的艾滋病感到遗憾，但是他认为这也是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因为上帝在他身上要成就更大的事情。以前他是为自己打球，现在他觉得上帝用他来帮助更多的人。本来 Magic Johnson 的故事听到这里就好了，可是2013年他的老二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过得很放荡的生活，也离开了教会。他们其实都是去教会的。圣经有一句话，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参孙的父母无论如何怎么样为自己做孩子做了准备付出，让他成为一个很有为很强的人，但这个人的能力他却因着自己的情欲道德的败坏，成了一个软弱跌倒的人。参孙的一生空有身份没有见证，他凭眼目行事不凭信心行事，他滥用神给他的力量，他辜负了神的恩典，他是一个救不了自己的救国英雄。能力大不管用，今天我们有很多能力很有能的人，在神的国度不好用。第一，他不给神用；第二，神用不了，因为他骄傲。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使参孙的一生成为我们的警惕，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表面好像很强很了不起样样都会很多学问的人，但是其实里面软弱不得了，跟你的关系又没有深度，根本没有经历多少圣灵的能力，有的都是自己的能力。主啊，我们可能是里头光景很可怜的人，求主让我们不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做这么样虚伪的人，让他们看到上帝一点都不真实。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参孙的故事，提醒孩子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